好，再次奉耶稣的名，问候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今天晚上我们是一个委身的信息，当然也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来更加的讨神的喜悦。那当然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讲，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一讲，第五章的第12到22节的经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次来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说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过去几天在你面前这样的聚集。我们谢谢你亲自的来赐福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祷告，愿你继续的来恩待，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也能够再次的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话语，也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知道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我就求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来施恩、来看顾，也再次为你这做工的不配的器皿祷告，愿你来使用它，愿你亲自的能够将你的能力放在它里面。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你知道他是不配的，你知道他是软弱，是无知的，我就求你亲自拿起来，洁净他的使命，成为弟兄姐妹祝福的管道。我谢谢主，把以下时间遥望在你圣手当中，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来看最后一讲，就关于等候所盼望的福的回应，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的第二部分。你会发现说，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圣洁自守的一个生活，谨慎自守的一个生活。那么来到今天这部分的话，你会发现非常适合特别在今天晚上这样一个委身的信息来讲。我之前感觉不是那么适合，但是当我越去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说太好，神的预备时是刚刚好。因为你发现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都非常多，不单单是给信徒的，给传道人、给教会领袖，都有很多提醒在。好，那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段经文。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生活。那首先呢，就是在第五章的12到13节的前半部分呢，是我们要有一个敬重教会的领袖这样一个生活，要有这样一个态度。他说：“弟兄们，这当然也包含姐妹们，因为当时的话，他们写的时候一般用弟兄，就是做一个整体的一个称呼。他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进你们的，由于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在这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这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这些治理你们的人，这些劝诫你们的人，什么人呢？就是教会的领袖。我们知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作为一个有形的教会，当然耶稣基督他作为神，他是无所不在的，那教会当中需要有人去治理，需要神兴起一些人来照顾、来引导、来看顾、来保护。那你会发现神确确实实兴起了一些人来做这样的工作，比如说长老，比如说执事，比如说传道人，这是神所特别所拣选所呼召的一群人，来在地上治理他的教会。当然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但是在耶稣基督下面，他们呢是神所设立的，来统管、来管理神的教会。那么对于他们的话，我们应当有一个态度，就是要来敬重他，我们要来尊重他，因为他们是神所设立的。 我们知道一切的权柄如果没有神是不可能在某一个位置上的，不单单教会是这样子，就在世上君王都是一样的，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在上执政掌权的这些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尊敬他们其实也就是在尊敬我们的神。当我们荣耀他们的时候，当我们尊荣他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尊荣我们的神。他们是神所设立的，对不对？我们要来尊重他们。但是在这里面保罗用了三个不同的词语来形容这些教会的领袖们。第一个他说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那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教会的前面的人，他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做君王，而是要做一个仆人，而是要做一个仆人。因为在福音书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说我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对不对？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他已经设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榜样，他说我来就是要服侍人。所以呢，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人，他也要做一个服侍人的人，也就是要做一个劳苦的人，做一个愿意去做工的一个人，而不应当是高高在上，不应当只是发号施令，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世上的人当他们做领袖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在中国经常这样说，领导动动嘴，下属跑断腿，这就是一个领袖，世上的领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他们只是动动嘴，那下面的人的话就跑断腿，让你干什么赶快去干。我听说新加坡前两天吃饭的时候跟几个林先生也在啊，还有几个，他们说当比如说当时李光耀和他妻子去到哪个地方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一些地方说脏了怎么回事的话，你就立马要赶紧换玻璃啊，赶紧打扫卫生啊，赶紧怎么样，他们就一句话说，哎，怎么是这个颜色啊，怎么这个颜色这么不好看，刷刷刷就赶紧要换掉，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吧领袖，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不喜欢的别人都要赶快换掉，他喜欢的，他说我喜欢这颜色，举个例子，那要全部都换成那个颜色。这是世上人一个领袖他们的做事方法，就是比较多的时候是发号施令的一群人，但在神的家中不应该是这样子，在神的家中，一个领袖是一个服侍的人，是一个付出的人，是一个愿意谦卑下来做事情的人。耶稣也说你们在你们当中要做领袖的要先做众人的仆人，这是耶稣的一个教导。所以在这里面保罗也是同样像耶稣基督所说一样，这些领袖他们是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就他们是做工的，他们不单单做工也做得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劳苦在里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说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这是第二个形容词。一个领袖是一个做治理的，或者说是做一个管理的一个人。为什么有领袖？领袖简单的来说，对不对？就是他应该去领，他应该去带着往前走，他应该在前面。其实这个治理的话，它原文就是放在前面，把它放在前面。那放在前面干什么？我说放在前面，第一要起一个带领的作用，领袖，我说领袖他就是应当起到一个带领的作用，起一个引导的作用。教会领袖，我们首先对教会领袖的一个要求就是他们要懂得神的话语，他们要知道说圣经当中神的教导是什么，能够带领着弟兄姐妹往前走，不是往错了方向，而是往正确的方向走。这是神给教会领袖们的一个要求，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引领者，必须做一个带领者。但这个带领不单单是在言语上的，而是更多是在生命上的，要有一个榜样的生命。 这是为什么保罗经常说，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就是一个带领者，对不对？他说你们要跟着我走，我带你们走。当然我是跟着耶稣走，最前面是耶稣，那后面的话这是领袖，就应当在信徒的前面往前带着走，而不是领袖在后面赶着信徒走，不应该是这样子，而是你要领着走。用什么领？要用我们的生命领。我们要有一个，要活出一个有榜样的一个生命来，让弟兄姐妹看得到说什么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让他们能够看得到，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出来，让他们跟着去走，让他们去效法。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教会当中经常提到了一句话是错误的，就是说很多领袖说来到教会当中不要看我，不要看人，你要看耶稣基督。其实这句话真的是不对的。一个领袖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他们不看你，他看谁？因为你是神在世上所设立的掌管羊群的一个人，你本应该就让他们能够看到你，让他们跟着你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绵羊放羊的人，我见过很多放羊的人。你会发现那些牧羊人一般都不是走在羊群后面，而是走在羊群前面，他们一走那羊都跟着就走开了。带领着，对不对？我们是 and shepherd， 对，我们是在神所设立的，我们是小牧者，在神下面的这些牧者，那就应当去带领着羊群往前走。所以你应当给他们设立一个榜样，让他们去跟随。所以这是对传道人的一个挑战，但不单单是一个引领者，放在前面还有一个什么保护的一个意思，要做一个保护者。神把你放在前面呢，你要来保护下面的羊群。但这个话就更多就像一个母鸡和老鹰的故事。我相信我们都玩过这个游戏，我小时候经常玩。老鹰来抓小鸡了，那小鸡的保护在哪里？在母鸡的翅膀下面。对，老鹰来了，母鸡第一个是冲上去，这会伸开翅膀，对，发出一个声音来，小鸡赶快躲到母鸡的下面，这样就有一份安全。母鸡不能说啊，老鹰来了，我赶紧跑啊，赶紧跑，跟着我。没有，它要往前去，跟老鹰对着对视，并且呢，让小鸡躲在它的后面。一个领袖是一个保护者，应当来保护神所托付给你的这样的羊群。一个领袖必须是在征战的第一线，在打仗的时候，领袖必须要在前面的。你要在前面起到一个领头、一个引领和一个保护的作用。这是神为什么设立领袖的一个原因。并且保罗后面又说他们也是劝诫你们的人，劝诫，当然这个劝勉警戒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确确实实这些领袖们，这些传道人们，是他们要做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要来劝诫弟兄姐妹，来劝勉，来安慰，甚至来警戒你们，责备你们，做错了就应当去责备，那做对了就应当去鼓励，软弱了就应当去安慰他们。这是一个牧人或者一个牧者所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就像羊受伤了，牧者必须要怎么把它缠裹了，对不对？抹眼药把它给缠裹了。羊不听话了怎么办？就应该打一下，对不对？让你不听话。所以两个方面都要有。那有人说怎么来劝诫弟兄姐妹，怎么来劝勉他们呢？神的话语，必须要用神的话语来劝诫，而不是我还说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用我们自己话语来要求任何一个人去做改变，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没有替另外一个人死，但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替我们每一个人死了，对，所以说我们要来警戒，要来劝诫，要来劝勉弟兄姐妹，那必须要用神的话语。那也就要求说，传道人或神的在神家里面做领袖的人，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话语。因为一个不知道神话语的人，就根本就不可能去 去传讲，也不可能用神的话语来警戒来劝勉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保罗用了这几个一系列的词汇是给教会领袖他们的身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定义。你们要在教会当中有付出，要劳苦，要做工，你们要有榜样，你们要保护羊群，你们要懂得神的话，你们要劝诫，你们要讲解神的话，传讲神的话，这是神给领袖们的一个要求。当然对于信徒的话，我们要怎么呢？在第13节，我们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是，那是给他们的要求。但当他们做到的时候，当这些神所兴起的这些仆人们，这些教会领袖们做到了神的要求的时候呢，我们要敬重他们。因为我们从心里面要来尊重他们，我们从心里面要来尊重他们，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因为神设立他们，就是他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因着尊重神也要来尊重他们。多少时候教会当中有一些，总有一些人是挑战权柄的人，总有一些人是不愿意顺服的一群人，总有一些人是挑战神权威的一群人。教会领袖说，我们这样做，总有一些人说为什么，总有一些人总想跟这些教会领袖们所做的决定对着干。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心里面不敬重。今天下午Ron Quaid也说的，对不对？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出来，对不对？可以讲出来，大家一起来商量，就是看到底是这些领袖们的决定错了，还是说你的想法错了？你可以说出来，但你不要说暗地里或者在背后重伤，说了些流言蜚语，或者是跟这些领袖们对着干，因为你不是在得罪人，你是在得罪神的。说得非常好，就有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问，但绝对不能够做一个重伤者，所以绝对不能做一个回谤，绝对不能做一个抵挡者，因为你不是在抵挡人。我还说你不是在抵挡这些领袖们，而是你是在抵挡神，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你也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当摩西亚伦是神所兴起的领袖们，那些以色列人怎样的抱怨，怎样的甚至要把摩西和亚伦用石头打死，那神怎么说？对，神说这些人他们不是在不听你们，而是在不听我，他们不是不敬重你们，而是不敬重我。所以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小心，特别是对教会的这些属灵的领袖们，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重的心在里面。并且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17节，在那里面也说，我们应当就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应当受加倍的一个敬重，就是我们应当给他们加倍的一个尊重在里面。但前提是的，一定要合神心意的一个仆人。那些不合人心意，那些懒惰的，那些假的师傅，我们不应当敬重他们，对不对？
不应该。
但如果说一个神的合神心意的一个仆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心里面做到尊重他们，尊重他们，因为这是神所要求我们的。然后再往下看，那么不单单我们要敬重教会的领袖，那要恩待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们。在第13节后面部分他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这是第一点，就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彼此和睦，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和睦。什么是和睦？简单的来说，和睦就是和平，就是我们没有纷争，我们没有不和，我们没有拉帮结派，我们没有尔虞我诈，这就是和睦。在神的家中我们应当有这份的合一，为什么？因为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神一信一喜一灵，我们是真的是都是从一个神来的，我们是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一个神所生的，属灵层面上我们都是由一个圣灵所生的，所以我们应当合一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不应当有纷争的，在神的家中不应当有拉帮结派的。这是为什么保罗也说哪里有纷争，哪里有不和，那么就有魔鬼的作为，是这样子。那圣经当中你会发现保罗用了很多的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合一，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保罗的教导，就是你们要有这个和睦。诗篇133篇告诉我们，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也正因为他稀少，他才这么美。其实你们发现说要和睦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自己的做事方法，我们有自己的喜好，所以要让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和睦真的不容易。但是这不容易并不代表不可能，不容易，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做。那前期就是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要放下自己，对不对？当我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放下自己。但是这个时候是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我们放下自己一些观点，只有这样子才会和睦，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关系上，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才会和睦。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我们要谦卑，要来效法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榜样，对，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等等，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会做到是吧和睦同居。换句话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根本所在。我们只有说都以耶稣的心为心呢，那非常简单，对不对？我们就会学会比如放下自己，爱人，容忍，包容，饶恕，这些都会。当我们有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就有和睦了，就有和平了。那不单单要和睦同居，还有一个什么，在这里面，在第14节保罗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是总会有，我还是总会有一些人不守规矩，总会有一些人不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那对于这群人我们该怎样做呢？保罗说要警戒他们，要警告他们说你们错了，你们要改，你们不应该再继续下去。这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原文当中一个意思就是那些没有按照队形而站的人，或者出列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就像在部队当中，我们啊很多人都当过兵，对不对？在部队当中，当那些的长官说站着一排，就要站着一排。但是在这里面说，那些不守规矩的就说站着一排，但他要么往前一步，要么往后一步，就是没有站着一排。那这就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也就是说已经给了你的清楚的指令，说要站成一排，向右看看去。你呢，人家都站着可惜，你要么往后，要么往前，就你出列了，你没在这个队伍当中。这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那对于这样的人，也就是说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你不做，那也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保罗说要警戒他们，要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要停止，你要悔改。那这是一个领袖应当去做的事情。这是神所设立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应当去做这样的责任，去警戒，去责备这不是规矩的。让他们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来摧毁他们，不是要来打击他们，而是让他们能够回转到一个正确的一个顺序里面去，对不对？你出列了，那么你回去一点，能站好，跟其他人一起站好。那么你责备他的目的，也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让他能够重新的回到正路上，这是一个目的。那不单单是教会领袖的，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应当这样做，就凭爱心说诚实话。当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犯错的时候，我们应当凭爱心指出他的问题来，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愿意指出来，就是你这个事情做错了，我告诉你，希望你能够悔改。那不单单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还要 勉励灰心的人，对那些因着一些事情灰心的软弱的人，那我们应当怎么来勉励他们，就是安慰他们，劝勉他们，用神的话语来激励他们，说不要灰心了，不要再软弱了，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举个例子，像昨天晚上所讲的，不要再忧伤了，对不对？告诉他们神的话语，我们有盼望，神的话语给我们这份力量，来安慰他们，来劝勉他们，来鼓励他们。我们不能说，哎呀，有人软弱了，甭派，不管。我们不应当这样，我们应当跟他说，因着他们，我们是神家的弟兄姐妹，我们是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有爱心，我们应当去看顾他们，去劝勉他们，帮助他们。那么还要扶住软弱的人，就软弱的人，什么是软呢？就是站不起来的，我们要扶，要拉他们一把，要扶持他们，对不对？来搀着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要来支持他们，要来照顾这些软弱的人。那么在中国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去探望那些软弱的人，因为你会发现当中，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有一段时间不来聚会，为什么？软弱了，就是灵里面软弱了，没有力量了，不来聚会了。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应当怎么做呢？去看望，去探访，去鼓励他们。哎，怎么回事？有什么难处？还是有什么软弱吗？我们来为你祷告，要有这样的一份的工作在里面。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去做。不要说漠视，不要说不管，不要说哎呀，你不来不来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要这样子，要去扶持他们，来扶助他们，要拉他们一把，因为他们软弱，他们跌倒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拉起来。为什么？好，因着爱，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么最后也说，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要常追求良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恩待弟兄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以这个恩慈相待，就是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要说你今天给了我初一，我明天给你十五，我们不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态在里面。我们突然华人当中都会这样说，你给我初一我给你十五，你今天得罪我，等着我将来一定要报的，我要给你个报应，我一定要让你下不来台。人罪恶的人都是有这样一个想法的，以恶报恶。但是说不要这样子，你们第一要有忍耐，并且你们要有饶恕，对不对？不可以恶报恶，要以恩慈来对待。这点不容易，弟兄姐妹，这点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没有饶恕的话，根本做不到。我人本性当中的话，都希望是你今天让我难堪，我明天让你难堪，就这样子，一定有报复的。还有人说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不对？就不是说不是只是说初一十五，而是十年之后都不晚，我一定要会报应在你身上。可见人里面这份不饶恕是非常大的。但谁说不行？不要这样子。毕竟在罗马书十章也告诉我们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神说你的仇敌若饿了怎么样，要给他吃；若渴了要给他喝。有人说傻了，是的，这是基督徒，我们应当有一个生命。世上的人绝对，你要世上人说话绝对是傻了。那你的仇人还给他饿了给他吃，他渴了还给他喝，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耶稣也说，深渊在我必报应，就你不要自己去深渊，不要用自己方法去报应他。谁说深渊在我必报应，就是神是深渊者，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这样做，对，我们爱仇敌，是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是一个审判这位，不是我们，神必报应，将来有一天如果他做错了，神一定会有报应在这样一个人身上。但我们做的不是作为一个审判者，我们不应当去做神，我们不应当去把这个工作在我们身上完成，就我们要让神去做。神说深渊在我必报应，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报应，但是对我们要求是我们要爱我们仇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怎么，不能被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一样的教导在这里面，对不对？我们要常追求良善， 我们要用恩慈这份的良善来对待得罪我们的人。我说这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但要做这么多的话，一定要有饶恕在里面，一定要有宽容在里面，一定要有爱在里面。但这个爱不是我们人的爱，而是神的爱。必须要有，真的可以说你必须要重生得救，你才会做到这一切。你必须要从神那里面汲取能量，才能够汲取能力，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发现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说我们不按照神的话语说，如果说我们不足够去亲近神的话，我们也做不到。不是说作为基督徒之后啊，我们就成圣了，我们就什么都能做了。不是的，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就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也有胜不过去的时候，有。但是呢，当我们去靠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胜过去，因为我们能够从神那里支取。那这是要恩待教会的弟兄和姐妹，神家里面的人。那最后一点呢？第三点就是要听命于教会的元首，听命于教会的元首。这个元首的话，跟领袖不一样。这个元首指的是谁呢？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要听命于耶稣基督。怎么听命于耶稣基督呢？也就是我们要来遵循他的话语。那你会发现说，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是保罗给了一系列的命令，说你们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你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告诉他们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你们要遵循。那如果说我们愿意去听从的话，那么我们就听了神的话语，对，我们就听从了教会的元首。那么我们来看保罗的一系列的命令。第十六节，要常常喜乐，这是一个命令，我们要喜乐。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喜乐的一群人。喜乐和快乐不一样，快乐是什么？世上人所拥有的是一种快乐，比如说一帆风顺呢，家里挣钱了，什么都好了，非常快乐。但是这个快乐是短暂的，是不长久的，会改变的。那基督徒的是一种喜乐，喜乐是不受外在环境所影响的。因为发现说这个喜乐是跟神的恩典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们有喜乐？因为有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是神最特殊的恩典，我们已经得到了，所以说我们有这份喜乐在我们里面。外面环境都会改变，人都会改变，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不改变，所以说我们这个喜乐应当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应当里面常常充满喜乐。那不单单要喜乐呢，还说要不住的祷告，这是另外一个命令，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知道祷告是神儿女所拥有的一个特权，也就是说只有神的儿女才可以祷告。就是我们被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听我们呼求。那这是神给他儿女的，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可以成为阿爸天父，我们可以向神来呼求。毕竟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基督徒我们的一个特权，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以这是一个祷告。保罗要不住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时时的祷告，我们要常常祷告。这并不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一就跪在那祷告，不是，而是说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常常依靠神的一个心，在凡事上要懂得去依靠。早上起床祷告，对不对？吃饭时候祷告，有什么事情呢？我们做之前祷告。祷告要很长吗？祷告不是说一定要跪在那祷告十分钟二十分钟才是祷告，不是的，心里面一句话就是一个祷告，就你心里面一想就是一个祷告。你看，你还记得当时耶稣基督在海上走的时候，在加利利海上走的时候呢，彼得，对不对？彼得说，耶稣，如果是你让我也能够走过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开始走。当他一看周围哇这风浪啊什么的时候，他就胆怯，一胆怯的时候呢，他就沉下去了。彼得怎么说？主啊救我，四个字，这就是一个祷告，就这么简单。主啊救我，一个祷告，神拯救了，把他拉了上来。所以我说祷告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长篇大论，一定要有几百字、五百字、八百字、一千字才是个祷告，不是的。你心里面向神所发出了一个最真诚的呼求，就是一个祷告。举个例子，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说神来帮助我，一个祷告。 神一定会帮助。所以我们要操练这份的时候，不住的祷告，在凡事上懂得去依靠神，懂得去依靠神。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了，可以祷告；我们在难处里面，在困难里面可以祷告；说我们需要帮助可以祷告；或者在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祷告，就是赞美神。所以说我们在凡事当中要不住的去。那第三个命令呢，就是说要凡事谢恩，这是另外一个命令。凡事谢恩，就是我们要有个感谢的心，在凡事上来感谢神。比如说，哇，这点也是非常难。对，在好的事情上，我们感谢神，肯定没问题，对吧？一帆风顺呢，事情都做得非常好，那我们感谢主啊，那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会感谢神。但是如果在困难里面，在问题里面，在难处里面去感谢神，就非常难。但是呢，保罗说，凡事，对不对？任何事情，好事坏事，我们都要去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第一，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是爱我们的神，就是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造就。你还记得我们前天讲过患难，对不对？患难好吗？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好，对不对？痛苦、逼迫，但是呢，神的旨意是好，对不对？患难是帮助我们去成长的，那我们要感谢吗？我们要感谢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罗马书8:28，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记住的一节经文：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就是那些蒙他旨意所拣选的人，就是每个基督徒，那么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万事，对不对？所有的事情，好事坏事，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但多少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属灵的眼睛，我们看不到。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抱怨，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这么大信心，我们没看到说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但多少时候当你经历过之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真的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操练这份信心，就是在凡事里面首先要一份的感恩在里面。也就是我们不应当去埋怨什么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神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我们不应当有这样的态度在里面。我们要有一份的感恩在里面。我感谢你，我要这个事情感谢你，我知道有您的美意在里面，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但是我知道你是让我得益处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脏，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么又往下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如果圣灵感动你了，如果你心里面神感动你做一件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要赶快去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当神催逼我们的时候，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动，对不对？感动感动，有感就要动。我还说我们多少时候是光感不动，这不叫感，有感就要有动，要行动出来。当神就我们心里面被神感动了，我们就要真的来做出来，啊，行出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还记得曾经有一次，我自己的经历哈，当时我去坐火车去一个地方，在火车站，在火车广场，那时候是刚过完年，其实还比较冷，我就在火车的广场前面等人，天非常的冷。之后呢，我就看到一个乞讨的人呢，就是说他是穿得非常破烂哈，就是他在那边就是找吃的，因为比如说很多人吃剩的东西啊，丢在地上了，或者是在那个垃圾斗里面的，他真的去拿出来去吃的，非常贫穷的一个人。就当时的话，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有感动，说我要给他一些钱，因为确实看到他不是那种的骗钱的人，是吧？因为骗钱的人一般都是过去给你要钱，但他不是，他是在那边穿的非常破烂，非常单薄，冬天非常单薄，又在那边捡吃的。所以当我看的时候，当时我心里面非常有感动，说我要给他一些钱。但是当时的话，因为我一个人拿了很多东西，他是在离我大概有10多米，人来人往，我在想等一下我等他过来的时候，等他来我旁边的时候我再给他，因为跑过去的时候，对不对，小偷很多，是吧？东西丢了怎么办？当时心里面真的我是很有感，但是因着我自己的一些的想法，我在等 但是他没有往我旁边来，因为当时人很多，人来人往，我只看到他，对，我不能让他大喊一声吧，我就说等他过来的时候我再给他，但是呢他没过来，最后呢我也没给他，结果心里面最后非常非常受责备，为了这样一个事情，因为神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有需要的人，必要真的感动我，要我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没去做，心里面就非常受责备。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当神如果感动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要说是正确的事情，不是说让你去犯罪，一个正确的事情，圣灵感动你了，引导你了，你要赶快去做，不要算命圣灵看，不然的话你真的心里面会受责备。那么最后呢，在第二十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每善的要持守，各样的善事要警戒不做。啊，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来看重神的话语。他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说，当神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去藐视。别人说，哎呀，讲的什么呀？别人说，哎呀，说的开玩笑的吧？心里面真的不应当有这样一个心态在里面。这是神的话语，我说这不是我的话语，对吧？如果我这次过来，圣经也不拿，我来这边多多拉跟大家聊天，随便你们讲，你们藐视就藐视了，你们说，对吧？你们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对吧？你们经验更丰富，看不起都看不起了，无所谓。但是这是神的话语，就我们不应当从心里面轻看。是我虽然年轻，我虽然没有你们有经验，但是呢，弟兄姐妹，在神的真道上插口说，我学的比你多一点，所以我不应当去藐视我神的话语，我们不应当轻看，我们一定要看重神的话，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为什么说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者都会有个挑战，就是说在教会当中的那些叔叔阿姨们，我们有时候真的胆怯害怕，不敢在他面前啊说特别严厉的一些话语，因为其实你们经验比我们多，但是呢，就是我是靠着主来说这样的话，就是错的就是错，对的就是对的，那么你们就要去听。我的权柄不是从我来的，而是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应当去藐视，不应当去轻看神的话语。那么，但是呢，你们要做的是什么？你们要查验，不是说我所说的什么都是对的，有可能我也有讲错的地方，是吧？所以你们首先要，当你们听了之后，不应当去藐视，不应当轻看，那反而要有一个心说，到底他讲的对吗？先想一下，查验一下，之后呢，如果是对的话，美善的要持守，好的去遵行持守，对不对？抓住，我来遵行，我要把它行出来。那些不好的，那我们就要把它拒绝掉。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应当去遵行的。因为这一系列你会发现，这是神借着保罗所给他儿女的一系列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去行，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是在听从神的话语，而不是保罗他自己，而是神的话语，我们就是在讨他的心。但最后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是一个问安啊，我们也已经背过了，那我就不再重复了。对，问安，那么就是要问候弟兄姐妹，祝人平安啊，问候他们，并且来给他们祝福。所以愿神来亲自赐福，来引导我们。我们现在也是到了一个结尾的地方，我也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听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行道的人，我们就做一个当我们明白，当我们查验了之后，当我们知道说这是好的，这是正确的。那我们要持守，你会发现这个持守也有个遵行的意思在里面。你怎么持守神的话语，就是遵行出来。你把它行出来，你就持守了；你把它活出来，你就持守了；你把它成为你生命当中一部分，你就持守了。持守不是一个言语上的，持守不是心里面的感动，而是行动上的一个行动，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愿神能够亲自来赐福在座的每一位，赐福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来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来思考整个这样我们所等候所盼望的福这一个系列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教导在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态度， 我们行事为人等等等等都在里面。所以愿神能够借着他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的心，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讨到喜悦，好让我们一同来低头来做祷告。下面让我们一同来低头，来闭上眼睛，安静在神的面前。那么现在我也想来问弟兄姐妹一些的问题。如果你是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你已经听了神的话语，你也知道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你也知道说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你相信他就有永生，你已经知道了，并且神的灵也感动你要来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如果神感动你，你也愿意的话，那我请你能够把手举一下让我看一下，可以吗？有吗？就在座的朋友们还没信主的，如果说你明白神的话语的教导，你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你知道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救不了自己，你需要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你相信他，你愿意得到这份的救恩和拯救，请你把手举一下让我看一下，闭上眼睛不要看任何人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吗？如果神感动你，不要算为神明白，有没有这样的人？好，那么对于新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听了神的话语，神给我们教导啊，你是否愿意立志在神的面前要遵行神给我们各样的托付，能够做一个按他话语去行的人，做一个在神家中尽职尽责来服侍他，来借着这来等候我们所盼望的福呢？如果你愿意，也请你把手举一下让我看一下，好吗？弟兄姐妹们，信主的，你愿意说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来按照他的话语去行，来讨他的喜悦。好，感谢主，把手放下来。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是你宝血所救赎的一群，我们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更感谢你，主将带领我们，已经带领我们过去的几天的敬拜，我们过去几天在这里面的生活，我们过去几天听你话语的时间，主，我们已经听到了主你的声音，主，我们就祈求愿你能够让我们做一个遵行你话语的人，主，你给我们有美好的盼望，你给我们有一个有福的盼望，主，让我们就活在这个世上，就活出一份的感恩，就活出一份爱你的一个生命，主，愿你亲自来使用我们，来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更为到这个教会祷告，愿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领袖还是弟兄还是姐妹，让我们都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切实去行，愿这个教会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教会，愿这个教会能够做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愿你把得救的人数也能够加给这个教会，也更愿意每个弟兄姐妹在你的家中尽职尽责，按照你所给我们托付所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心里活着常常来侍奉你，我们谢谢主，把以下时间以继续的仰望交托，愿你亲自来施恩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